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这个吃了以后呢，第七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是明亮了，明亮也不一定是坏事啊，这都跟巴兰的事情也很像啊。巴兰后来眼睛也明亮了，那明亮是好的，他看到了那个灭命的天使。创世纪二十一章十九节，夏甲的眼睛也明亮了，本来因为太多的悲哀，他没有看到那口水井。当耶和华对他说话以后，当我们有神的话以后，哎，眼睛就明亮了，我们就看到但应该看到的东西。事实上本来我们已经看到，只是我们看到的时候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我们的心不在那上面。好，女人这次看，他们两个都看到了，现在就眼睛都明亮了。这个明亮不同于巴兰的，也不同于夏甲的，这是一个坏的明亮，但是也是真实的明亮。魔鬼讲的话如果是谎言，就不会没有真实的地方，每一个字都是假的，那就不是谎言了，没有这种东西，一定跟真有一点类似，甚至是一分的虚假 99% 的真的也有可能。总之他们的眼睛明亮了，明亮了不是看到彼此的更美好，不是看到上帝的更美好，那是要明亮。那像在就像夏甲或者像巴兰，或者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啊，我们看得更清楚了。所有的看得更清楚是更认识上帝，更以耶稣为至宝，更认识他的伟大慈爱怜悯。但在这里呢，看到的是一个扭曲的事实，是赤身露体。事实上本来也是赤身露体的，本来应该也看到赤身露体，在二章二十五节，只是看到的时候不觉得羞耻。所以我想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不应该是一个原来没看到啊，现在看到了，原来眼睛真是亚当夏娃是半个瞎子，现在看到，因为再一次二章二十五节他们是可以看到的，但不羞耻，很荣耀，很好。那现在呢，看到自己羞耻就觉得很不对了，然后就要拿无花果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遮羞，不让不就是遮盖自己。那这个遮羞为什么会觉得羞耻，为什么我们到今天都觉得赤身是羞耻的，我想这又跟性有关系。就是性本来是好事，甚至如果在神的恩典之下人不犯罪的话，这是可以满足第一个彼此的需要，而且是非常美好的，然后可以生养众多，满足成全上帝给我们的命令。性是好的，赤身露体看到了，看到彼此了，那是好的，甚至吸引也是好的。但现在虽然那个吸引还在，但是我们就想到啊，这种性行为所产生的常常是更多的罪人，不是常常一定是。性行为本身不是罪恶，但是产生的结果满足我们的私欲，这也不一定是罪恶，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毫无体贴，就是想到就是自己，然后呢产生的这个事情产生的结果，产生的儿女也是罪恶的人。所以这件美好的事情我们的心里觉得，心里知道到最后产生的是不好的，那我们就有羞耻了。我是这样来解释，就是人知道人有罪了，现在产生的儿女也是有罪恶了，所以就觉得羞耻，我做的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可能要做的事是不好的事情，我可能让人做的是不好的事，就觉得羞耻啊。那我们再一次说，如果夫妻真的是相爱在主里面的话，那没有什么羞耻的，甚至觉得是非常喜悦的。那在这里两个人眼睛明亮的结果是看到自己的羞耻，看到自己的罪恶，看到自己的身体是成为犯罪的工具，而且产生罪人的工具，我想就觉得羞耻了。魔鬼不会让我们快乐的，魔鬼让我们的快乐暂时让我们好像眼睛明亮，好像没有死，好像能知道善恶，其实这种羞耻，夫妻在一起羞耻，不就已经是没有真正的明亮，不是真正能分辨善恶，而且是在这种黑暗而且彼此看了讨厌的情形下，不是已经开始经历死亡了吗？ 把自己上帝所造的最美好的，我们再一次说，神造人，那个人比那些珍珠、红玛瑙、金子，比那些悦人眼目的树都要更棒。结果现在人自残了。哎，各位，今天人还是一样啊。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看到人这么高举人的肉体，包括裸体，然后这么高举人肉身上的享受，不一定是性，还有其他的每一个，结果真的是疲倦、羞耻，而且制造很多的罪恶。真的就像那个江邦年《天路历程》里面的那句话 ：“Vanity Fair， 浮华世界，虚空的世界，很多的华，但是是浮的华，是虚空的 ，Vanity Fair。”我们的身体不在主里面，婚姻不在主里面，性不在主里面，还有一切不在主里面，那都是羞耻的，都是罪恶的。第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嗯，这个描写的方式也有一点恐怖哈，就是起了凉风。这凉风应该是好的意思，是不是表示刚才他们在犯罪的时候，在情欲中犯罪是热的，现在耶和华出来的时候让他们清醒一下，当然这清醒也带来了凉意，这个凉意不仅是清醒，也看来是更多寒冷的冬天，就是神的刑罚要来了。不管怎么样，这有点叫人警惕的作用哈。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这都是拟人化的写法啊，只事实一定是耶和华在当中行走，也跟他们在一起。不过还是一定也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因为上帝无所不在，上帝也没有脚，他是灵。但是要跟人接近的时候，他有各种拟人化的一个方式。那人和他妻子听见耶和华的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好，这个躲避耶和华的面啊，耶和华在园中走，怎么会有声音呢？怎么会有这个声音呢？它是灵啊，这声音有可能是脚步声啊。我们在撒母耳记下5:24，耶和华好像走在树梢上，也可以听到那个声音哈。那也可能是耶和华走在园中叶子的声音。那也有解经就是说，是像出埃及记20:18，耶和华出来的时候那个大风和雷声啊。那就文学的描述，应该是耶和华的脚步声或者那叶子的声音，但就神学来讲，好像耶和华出现的那个雷声是比较更像的啊，有这声音。那通常听见神的声音，那就像我们中文讲听一样，听不是常常只是听见，听常常有听懂、听从的意思，有听信、听懂、听从。你们要听我的话，并不是说你们要听到我的声音而已，而是要把我的话当作话、当作命令、当作宝贵来接受，那个叫做听。听见耶和华声音，更是把那个耶和华的声音的那个权柄表现出来。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我们上次讲到神的声音，神的声音，听见神的声音，往往就是指，可以指就是听从或者顺服神的声音。那声音特别是有那个命令，有那个权柄的意思哈。在生命记5:25那里讲到说，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凡属血气的，曾有何人听见永生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像我们还听见还能存活呢？求你近前去听耶和华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将他对你所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好，耶和华对他们这个态度很喜悦，这百姓这样子很对，愿他们长存这样的心，敬畏我，遵行我一切的诫命。那诗篇第29篇，第3-7也讲到说，听那个耶和华的声音是多么的有权威哈。耶和华的声音在 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耶和华的声音大有能力，耶和华的声音满有威严，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耶和华震碎利巴嫩的香柏树，耶和华的声音使火焰分叉，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旷野，耶和华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啊！这耶和华的话大有权柄。那以赛亚书第三十章，以赛亚书三十章第三十节，耶和华必使人听见他威严的声音，又显他降罚的膀臂和他怒中的愤恨，并吞灭的火焰与霹雷、暴风与冰雹啊！这都是耶和华声音。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三节以后讲到说，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那这个认得我的声音，那就表示听从啊，听从这个声音。那在那个声音啊，在启示录里面非常的多，我们就不去看它了。我想那是很生动的描述上帝的话有权柄啊。那这里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三章，这里就是上帝的声音，他们听见了，听见上帝的声音就应该要遵行了。我们再一次说，上帝的声音就是上帝的话，听见就应该遵行，只是声音好像更生动一点，更深刻一点，有那个 audible， 不是只是看到，能够听得到。哦，那个声音是应该听从的，可是听从上帝的声音，那是应该一个很喜悦的一个特点。听到神的声音，你听到爱你的上帝的声音，你就应该满心喜悦；你听到那有权柄的声音，你就满有安全感；你听到神的声音，你就像真的是心腹听到新郎的声音一样，就喜悦。如果我们没有犯罪，如果我们听神的话啊，可是现在呢，他们犯罪了，所以他们听到神的声音，不像以前听到神的声音充满了喜悦，得到力量，渴慕。现在是听到这声音就藏躲起来了，那这也是非常幼稚的。这种聪明算什么聪明？这种智慧算什么智慧呢？他的聪明智慧是愚笨的，神会看不到吗？啊，在诗篇第139篇1到12节，我们到哪里去躲避神的面呢？神无所不在，你焉能躲起来叫他看不见呢？那你简直是太幼稚了，你的眼睛也是太瞎了。在耶利米书第23章22节24节也讲到说，我岂为近处的神呢？不也为远处的神呢？24节耶和华说，人岂能藏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吗？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上帝无所不在，你躲到哪里去啊？你居然去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的面就是耶和华自己，不过在讲耶和华面的时候比较，这是好像有时更亲切，就好像声音比那言语好像要更亲切，更深入，更直接一点。耶和华的面，你看到他，那耶和华的面当然应该是一个祝福，你看到他你就是蒙福了。所以那个耶和华面有的时候也翻耶和华的脸呢，愿耶和华向你扬脸呢。我们很熟悉的民数记第六章第24节25节，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我们看到耶和华的面，耶和华的脸，那在信心里面，哎呀，那简直好的无比的事情，那充满了欢喜和快乐了。可是当有罪的时候就躲起来了，不想听到他的声音，害怕听到他的声音，厌恶听到他的声音，也不想看到他的脸，要躲避他的脸，故意不看。我们不喜欢的人，不想听到声音，也不想看到他的脸。那创世纪第四章第16节，该隐受的处罚就是他离开耶和华的面了，往伊甸园的东边，伊甸的东边去了。那属神的人就喜悦了。那我们也讲过多次，在出埃及记33章20节，摩西就求上帝说，我要见到你的面，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我要看。那撒母耳记下第11章24节，当亚沙龙杀了哥哥后来回来，大卫说不要让他见我的面啊。那他不高兴，那虽然饶恕了亚沙龙，但他还是非常的生气。诗篇68篇的第二节，恶人看到神的面就消灭了。将来神的面显出来的时候，那个怒气，对那不信主的人就是怒气，就跟 在红海中的时候，耶和华的面向埃及人显现，他们就非常的害怕。以后耶和华耶稣显出他的怒容的时候，所有的人，所有得罪他的人都要完蛋了。那我们信靠他的人，我们就看到他慈爱的面孔，我们就非常喜欢亲近他，而且我们会好像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一样，我们看他，我们就越来越也越像他，如同有主的荣幸一样。好，在这里就是躲避了。他哪里躲得了呢？神无所不在啊。第九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各位，这更是很拟人化的写法了。神在呼唤我们，当然神从古到今就不断的在呼唤我们，直接呼唤我们，借着他的先知，借着万物，借着诸天都在诉说神，或者借着诸天，借着万物都在对我们说话，都在寻找我们，都在要施恩给我们，都在提醒我们，光照我们。但是我们当然是常常不理了。耶和华对我们的呼唤，我们听得到吗？那是呼召啊，那是按着我们的名字叫我们，我们听到了没有？愿不愿意悔改？愿不愿意归向他？那神对人也是对，我想对每个不信主的人都一定是这样。对信主的，如果在迷途当中，神也会问你在哪里。各位，不是上帝像小孩子跟人家玩捉迷藏一样，到最后找不到了，你在哪里？ I give up 啊，我找不到你，你最好是显出你在哪里吧。神会找不到吗？神问你在哪里，神不知道他在哪里吗？哎，各位，是亚当夏娃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了，是亚当夏娃不知道他们已经迷失了，是亚当夏娃不知道他们躲起来的时候，躲避耶和华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最可怕的地方。他们如果觉得他们躲成功了，第一个没有成功，第二个他们自己是真正的 lost， 不是上帝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是他们自己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了。各位，也很多时候神这个话也是对我们信主的人说，你在哪里？有时候要提醒我们一下，你现在在哪里？你在一个蒙恩的地位中，所以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人相称。你现在在哪里？你是属神的人，焉可在这种场合出现呢？你在哪里？你现在这个地方碰到这些人，你是不是应该向他们做见证呢？你在哪里都不是上帝不知道你在哪里，是我们自己需要被提醒。有的时候犯罪需要被提醒，有的时候就是要感恩，有的时候是我们的责任。在这里当然提醒你是 lost 了，你还要再躲吗？我们不太敢说亚当夏娃在这个时候如果被神的提醒认罪悔改，是不是可以得到立刻的赦免，是不是可以立刻经历中死里的复活，这我们都不知道了。但是我们的确知道一件事情，这是人的堕落，这一堕落要耶稣我们死，而且等耶稣再来把这些所有罪恶所造成的结果要结束，真是好悲惨的一个堕落啊！看起来都没什么，就是吃一颗果子而已，但这是违反上帝的话。神不是另行的果子，神是真爱我们的灵魂，我们务必要知道，只有在听上帝的话里面，我们才能够有美好的一切。好，你在哪里？第十节，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亚当夏娃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神为什么不说你们在哪里而对亚当讲呢？我想主要是亚当是代表啊，就单单跟亚当讲，亚当又是做领导的，所以就提醒这个亚当就可以了。我赤身露体，他没有回答，他没有说我躲在哪里，他没有说我躲在园中的树木当中，他说我听到你的声音。再一次，这是讽刺，听到你的声音，听见你的声音，可以把它了解成我听从你的声音，可是他所做的刚好就是违反上帝的声音。上帝告诉他你不可以吃，他就是偏偏要吃了，他吃了，然后现在听到声音，这其实去亲近上帝总是好，听到这个声音，不要再听魔鬼声音是好的，但是他居然继续着在抗拒这个声音，要躲避这个声音，他害怕。害怕这个字跟敬畏是一样的，敬畏上帝，害怕上帝啊，这到底有没有？我们曾经多次讲过，如果是出自有信心的敬畏或害怕，也就是不是患得患失，而是真正认识上帝的伟大。 那种敬畏是神喜悦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么我们不要怕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新约旧约都是这样讲，我们要怕，我们要敬畏那把身体灵魂都丢在地狱里面的上帝。我们因着他的伟大我们有敬畏，这是对的。当然我们也一定会经过那种患得患失的阶段，我们怕神把这个拿走，怕神把那个嫁给我们，但是我们越来越应该是单单因为上帝的伟大而敬畏他。我们不是怕什么得失，那这里的怕就刚好是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所批评的，这爱里没有惧怕，他们已经对神没有爱了，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对神只有害怕，对神有没有敬畏的心，这是现在的那个这些人的情形，他不知道主是这么爱他。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害怕，然后我就躲起来了。他倒没有说，他倒先加了一句我躲起来，他说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就躲起来了，这也很有意思，他应该说因为我违反了你的话我就躲起来了。不过你要知道违反主的话应该是死，那个跟你在不在神的面前没有关系啊。你如果违反主的话你就是死，那么主出现不出现，你躲不躲避他面没有关系。我们赶快又问了，为什么他没有死呢？我们已经讲过，当人离弃上帝不听上帝话的时候就离开生命的源头了，在神的眼光中他已经死了，他自己也应该知道他死了，就如同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我们已经是死在罪恶过犯中了，虽然肉身还没有死，但是那已经是一个死亡了。只要不听上帝的话，就好像花没有枯，那把它剪下来的时候它并没有枯，没有马上枯，但是我们可以说它一定会枯，可能再过一两天就完全的枯了，现在看起来还很芬芳美丽，人离开上帝离开万有的源头就是已经死亡了。他不是怕死，当然我们以后人都怕死，他是怕耶和华的声音，他怕显在耶和华的面前，这一点其实也是非常对的。我们爱上帝应该胜过爱一切，我们怕上帝也应该胜过怕一切的东西。而如果真的是从上帝的伟大而不是个人得失来怕他，那这怕真是很对。如果爱上帝也是因为上帝本身的可爱而不是为了其他得失，那也是很对的。我们爱他怕他都是因为他本身的那个完美让我们爱他怕他，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厉害，当然我们有经过一些厉害而更纯的爱他怕他，我想也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回到亚当夏娃这里，就是我因为犯罪了，所以我现在心里充满了惧怕，对你已经没有爱，也怕你不爱我了，那我就躲起来了。躲起来怎么能躲耶和华的面呢？我们也讲过在诗篇139篇说，我们到哪里去躲避他的面？不管犯罪要躲避，或躲避他给我们的责任，或者我们有的时候就是 leave me alone， 我不想跟你在一起，都躲不掉的。让我们知道在主的面前是最好的，我们不但不躲避他的面，我们应该是像诗篇27篇一样，耶和华我要寻求你的面，我要寻求你，我要渴慕你，我要即便我犯罪了我仍然在寻求你啊。这27篇第八节，你们说你们当寻求，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是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真要寻求，我知道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寻求你。那现在是因为被欺哄了，我便躲藏了。好，躲藏害怕不是因为我听你，不是因为你要罚我，当然这可能也有，而是我赤身露体，也就是我没有脸见你，我也不想见你，我觉得我很丢脸。这一点看起来应该还不是太错，因为他还有羞耻之心，我不想见你，我也不敢见你，我觉得我很不好啊。这我们赶快要想到新约，事实上在旧约都有了，像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那里讲到说，那个祭司约书亚非常的肮脏污秽，撒旦也在那里控告他，但是呢耶和华就把那个他污秽的衣服脱掉，然后给他那个污秽衣服就是脱离罪孽，然后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就是圣洁。那在启示录里面也有讲到说，我们圣徒穿上洁白的衣服，那就是圣徒的义行，的义行当然又是从信心而来的，我们信靠上帝，上帝就给我们罩上基督，穿上新人，上帝为我们预备这一切， 我们的自身在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实在会觉得羞愧，觉得害怕。那个羞愧害怕是一个正确的反应，只是还不够正确，就是应该认罪悔改，归向上帝，接受他给我们的义袍。第十一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了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重点不是你赤身露体，你赤身露体没有罪啊，我造你就是赤身露体的，赤身露体是非常美好，你身体是非常可以引以自豪的。希腊人也以自己也裸体自豪，觉得人的身体很美，人家有人特别说好像希腊的男人啊，其实男女都是一样，结构非常的好。那我们基督徒当然我们今天也不赤身露体了，我们知道人会引起罪恶和欲念，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受造是非常奇妙非常美好的。你是在不认识上帝被魔鬼欺哄了以后，你就恨恶上帝，你就对上帝没有爱，你也觉得自己没有脸见他。你不应该关心这些事，你应该关心的是你有没有听我的话。你赤身露体是很好的事，这里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耶和华也没有回答，也没有等亚当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耶和华够聪明了。谁告诉你赤身露体，你本来就是赤身露体，你本来也应该知道自己赤身露体。我们已经讲过二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赤身露体他们应该是知道的，只是跟后来不一样，就是他们不以这个为羞耻，甚至应该他们以这为荣耀和喜悦，但现在他们觉得赤身露体，也就是我为我这个人，我为这个人所产生更多，在借着性行为婚姻产生更多人，我感到很羞耻，我为着我这个人自己在你面前站不住就羞耻。你怎么会在我面前站不住的？如果你不是违背了我的话，你怎么会站不住的？那么是谁告诉你呢？不需要有人告诉你，你自己违反我的话，你的眼睛就会明亮，你的眼睛就会看错，看得更明显，看到自己的赤身露体，看了就觉得更羞耻。哎呀，因为我是一个犯罪的人，罪恶对我们是有控告的，所以你说你赤身露体，你对你我所造的东西觉得难过，就表示你一定是违反我的话了。你违反我的话，就会看得不当。你会看得不当，是因为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那树上果子叫你分别善恶，是能分别了，但是分别却是错的。你分别了，觉得赤身露体是恶，掩盖是善。你是看到你的身体看得更清楚，掩盖的也很有本领，但整个大方向错了。你的身体不错，你也不要掩盖，也掩盖不了。如果你听我的话，就完全不需要掩盖。你不听我的话，你的身体的确变成罪恶的工作，掩盖也没有用。你用你的话招出你所做的一切的错误了。好，是不是耶和华在提醒他，重点在你没有听我的话，而不在你的赤身露体。你这样讲只是暴露了你没有听我的话。那我不知道男人就是亚当是不是就应该马上说，是我吃了，我不该吃，求主赦免，求主原谅。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该说这个话，我不知道他说这个话是不是恩典马上就会临到，这都是我们不能够猜的了。我们相信神蛮有慈爱怜悯，但是神有的时候也非常严厉，他的慈爱怜悯和他的严厉是一定都是对的，任何一个时候他要怎么样表达都是对的。那不管怎么样，不认罪是不应该的，不去投靠上帝是不应该的，推卸责任就更不应该了。哦，亚当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恶劣。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也就是说都是你害的嘛。这一点啊，那倒是真的，在现代世界里面是越来越多了，在西方在东方都有了。大家不承认有罪，当实在是没有办法否认这是很大的罪恶的时候，又把这个责任推给社会啊父母啊，基因啊，坏的家庭啊，或者坏的影响啊。这个尤其在这些自由主义里面，学术界里面最是这样，第一个不承认罪，第二个不承认罪恶的责任。罪不能否认，因为太明显了，那就把责任推到啊整个社会啊，没有一个人有错，没有一个人有责任，都是别人的错。各位，我们不是说别人没有错，我们也不是说我们的基因或者社会先天后天没有影响我们，不管善恶都有影响。但是我们从圣经看到， 个人要该负的责任还是要负的，还是要负的。本来这个女人神给她根本不是要她犯罪的，是她自己忽略了她的责任，她没有好好看守，她也没有好好管理各样的东西，她没有看守让蛇来，她也没有好好管理蛇，结果反而听了蛇的话，她更没有当然在这里没有说男人是一家之主，这是比较后来的时候讲的，但是的确她女人应该帮助男人，男人居然都没有说任何的话让她犯罪，而且听这个女人，那你这是你给我的，如果你不给我，没有这样的危险，没有这样的错误，然后跟我同居，跟我住在一起的，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不是说他犯了罪，所以我要犯呢？他把那个树上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当然很多人马上接一句话，上帝应该说，那他给你吃狗屎你也吃吗？我们倒不必讲这么刻薄或难听的话，但是我们会说，上帝没有讲，但是我们应该当上帝讲的，你那个女人说的话比我的话更重要吗？蛇说的话比我的话更重要吗？事实上那女人还没有说嘞，就是给你吃你就吃了，你未免实在是太懦弱了。如果我们从后面来看，你实在太不像一个领导者了。第13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这里我们看到女人的表现又比男人要好一些了，就是女人没有把责任推给上帝。上帝啊，你造的蛇引诱了我，上帝你叫我看管的园子里面动物引诱了我，也就是又是你的错了。那女人说的也是实话，但是虽然没有推责任，但是也还是在不负责任，是蛇引诱我，蛇欺骗我，我就吃了。为什么你要上魔鬼的当呢？为什么你要被蛇引诱？它是一个爬行的动物，你居然对一个爬行的动物的话被它所骗。哎，我们是不是都是这样呢？我们不应该被这些东西骗，我们却被这些东西骗，我们自己是越走越卑贱的路了。一旦离弃上帝，就越走越愚蠢了。你为什么要被蛇引诱？我们绝对不是说受害者一定没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但是我们会说在这里犯罪者，如果是犯罪，那自己一定有该受责备的地方。受害者有值得同情的，犯罪者没有值得同情的地方。当然我们这犯罪和受害常常都有，是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你为什么要被他引诱？14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好，在这里神没有问蛇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他问了男人，你是不是没有听我的话？他问女人，你做的是什么事？问男人，你是不是没有听我的话？意思就是你不应该不听我的话。问女人说，你做了什么事？就是你不应该做这样的事，你不应该被引诱。对蛇耶和华就不问了对蛇耶和华就直接先有一个判决了对男人和女人的判决，审判的判断判决在前面都还是检察官prosecutor 讲出他们的错误，让他们遭受他们的错误。对蛇不需要了，因为蛇不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蛇是不是有那个罪恶感我们也不敢说了，反正神就很直接的给蛇一个处罚，像价局一样，你既做了这事，你既引诱了女人，就必受咒诅。哎呀，我们当然可以想很多的事。第一个，为什么要让这个蛇出现？为什么不把那个蛇出现？神为什么不把蛇消灭？神为什么一开始要造蛇啊？如果不是蛇，是他后面的魔鬼，好吧？他后面的魔鬼撒旦，神为什么不消灭？啊，这些如果我们要问到最后的话，我们答案就是神的意思本是如此，一定又都回到预定论。什么事到最后都要回到上帝是不是全能全智，掌管一切，预定一切的？我认为这是的，是神的旨意。不过神的预定是这样子，但是这丝毫不能叫我们逃避任何的责任，更不能叫我们怪罪上帝，反倒上帝是无罪的，我们是有罪的。蛇为什么要做这个事？ 必定他有责任。我们就在神没有说明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话，你做了这个事要被咒诅，那神为什么不消灭他？神也是觉得这是最恰当的。蛇本身的罪比他后面的那个撒旦应该是轻一点，或者是起码有不同的判断。那我们再一次说，这个蛇跟我们现在这个动物园里还有那个草里面那个蛇应该是一样的，那只是现在那些蛇我们不太能够说他们还有什么魔鬼在他们身上，但是神就叫这个蛇受到一个咒诅，以及他的后裔都受到这样咒诅。我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好笑？我们会不会觉得有点蛇有点无辜？我已经一开始就讲了，如果蛇让撒旦引诱来做，在他身上做这个事，蛇就有他的责任，那你要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更甚。这里是不是有暗示罪已经进入这个世界，以至于其他的牲畜野兽都要被咒诅呢？很多人说不应该，因为别的动物没有错。不过如果神定义要这样，像罗马书第五章讲的，因为一个人犯罪众人就都死了，我们不觉得神是不公平的。如果有一个动物是这样，或者是人类这样错了，以至于野兽牲畜都受到咒诅，也许我们不能想出一个比较好的理由，但是神这样咒诅，我想我们就能接受吧。万物的确都在这种咒诅当中，万物都在这种痛苦当中。这不仅是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我们也可以从圣经其他地方看得到，包括在以赛亚书十一章讲到的，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就跟神原来创造的一样，在我的圣山上，这一切都不伤人，都不害物，蛇也不会伤人，那会有个更新。但在这里，蛇是受到了咒诅，可能其他动物也都受到咒诅，变得邪恶了，变得罪恶了，也彼此伤害了。但蛇受到最多的咒诅，那这我们能照字面来看吗？我们觉得蛇在万物中，所有动物中受了更多的咒诅吗？当然也不会吧。各位，我很多人看到蛇会讨厌，会害怕。我倒不会，我想很公平的说，蛇也并不会比猪啊、狗啊、牛啊或狮子、老虎啊更可怕。我想它还是一个上帝所造的，而这些动物受造，跟人受造一样，都是非常奇妙的。虽然也受到咒诅了，但是没有什么特别邪恶的，因为它邪恶的是那个邪灵，那个时候曾经用它，以至于它的子孙也受到了咒诅。我们就承认这样的话吧。可能不能有太多道德上的解释了。神咒诅他，然后说你会用肚子行走，终身都要吃土。那终身吃土呢，是一种羞辱，被打败的情形哈。在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第二十五节，那里有讲到说，尘土会做蛇的食物，那好像又不是一个咒诅了，吃土不是咒诅，在新天新地里就有。因此是不是用肚子行走，是蛇本来可以用脚行走吗？蛇有脚吗？这都是我们在生物上面现在不大能找到答案的，所以你很容易就说啊，这是神话。但我们不相信圣经有这种错误的在神漠视之下，尤其是耶和华讲的有这种错误的观念，那我们就承认目前我们没有更好的解释，就是也许原来蛇不是用肚子来行走的，或腹来行走的。那用肚子行走，我们又说也不一定是什么很糟糕的事情啊。蛇能够蛇行，我也看过，你在沙漠里看到响尾蛇那个走的那个痕迹，其实也是很奇妙的。好，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太能解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咒诅，是不是拟人化的说你本来可以走比较好，现在用肚子走，我们从人来看或从神来看比较不好。好，我们就同意这样，虽然我们还不能解释。那终身吃土本来是一个咒诅，可是在新天新地里的确是尘土做蛇的食物。我想吃土也好，用肚子行走也好，恐怕就是一个现象吧。甚至这种现象就跟鸟啊兽啊一样，我们跟在堕落以前有很多东西是跟堕落以后是类似的，只是我们有死亡和很多的痛苦吧。蛇原来走没有那么多痛苦吧。 吃土原来没有那么多的痛苦吧，现在吃，当然我们也说蛇并不是吃土，说它吃土只不过它贴近地面在走，好像会吸到很多土一样，蛇是吃青蛙吃这些东西的，我们只有说吃土和肚子行走，恐怕比较多是形容它的一个卑下的情形而已。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